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微软虚拟学院 Microsoft Azure 兼职基础系列课程。本课程是为大家介绍 Microsoft Azure 虚拟网络服务。我是来自微软开发工具及平台事业部的技术顾问，我叫翟爽。那么大家可能已经有所了解，本课程针对于 Azure 提供的服务共分为四大类，包括计算类服务、数据服务、应用服务和网络服务。虚拟网络属于网络服务的这一部分的内容。本节课程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这些内容。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 Microsoft Azure 虚拟网络所存在的一些基本概念。那么，另外一个在 Azure 的虚拟网络中很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在网络中配置 IP 地址。我们要了解在 Azure 中虚拟网络里一共有几种 IP 地址，我们究竟该怎么使用它。那接下来的话，在虚拟网络中，我们怎么样设置域名解析？那么，另外我们会探讨，那么关于这种域名解析里面所存在的几种场景，我们相应的这种域名解析的设置。那接下来的话，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进行虚拟网络的配置？那了解了虚拟网络之后，我们将会做一些延展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将了解说，如果你是一个多分支机构或者跨数据中心的结构，或者跨越 Azure 的多个数据中心的结构，你将如何构建一个混合网络的一个混合云？最后，我们还会有一些虚拟网络新增的功能的一些介绍。那么，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 Microsoft Azure 虚拟网络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先了解一下，那么什么是 Microsoft Azure 的虚拟网络？那么在 Azure 中的虚拟网络的话，实际上是你放在云中的托管的这些虚拟机实力，或者你托管在云中的这些服务实力的一些体现。那么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构筑在云中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里面的这种网络，那么或者说是你只是把应用或者你的这种应用程序的负载迁移并且延展到了 Azure 中。当然，你也可以构建一种混合的这种结构，就是说你把现有的数据中心的这种网络和 Azure 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种网络做一个结合，形成一种混合云的结构。当然，你也可以把若干多的这种混合云的这种结构再做一个扩展，比如说你有多数据中心，或者你在 Azure 的几个数据中心之间构建这种网络结构那么实现了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网络。那么这种网络是结构在 Azure 中构建的，我们都是以虚拟网络这种方式来体现的那么实际上在云中你构建的这种网络的话，是一个受保护的，是一个安全的，在内部去通信的这样的一套私有网络地址私有网络的这种结构。那么实际上你只有通过安全的通信，才能够和这个自己构建的这种虚拟网络来进行通信，那么不受信的就外围的这种访问的话，实际上是要通过安全的方式，才能够连通到你的这种私有网络。那么这种私有网络的话，就是一个标准的 IPv4 的这样的一个私有网络。那并且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说，在这个 Azure 中所托管的这些私有网络的 IP 地址，它都是可以持久化存在的，同时的话，大家了解就是在 Azure 内部的这些服务和服务之间的通信方式，那么他们是通过本地的这种IP 的方式来直接进行通信的这个里面我们要了解。那么什么是 Azure 中的这种网络中的 IP 地址呢？我们已经反复的提到。那么对于 IP 地址的话，我们简单的来说，它分为两种结构简单的理解那么首先一个是叫 VIPS 还有一种叫 DIPS。那 VIPS 的话，大家也看到底下有中文的翻译，那么是虚拟的 IP 地址，那么虚拟 IP 地址的话，实际上是放在互联网端的 IP 地址，它并不绑定到特定的计算机或者网络接口，上面。那么大家之前如果了解了虚拟机服务的话，可能会了解，就是虚拟机的服务在被外围去访问的时候，实际上在外围包裹了一层叫做云服务Cloud Service 的概念，那么 Cloud Service 的话，实际上在外围在它的 Endpoint 的端点上配置的这种网络的话，实际上就是这种 VIP 就是虚拟的 IP 地址那么对于虚拟机的管理的话，没有直接外带的这种控台，因此大家要了解，就是通过 VIP 的话是必须的。你要想对虚拟机进行管理的话，一定要有外围的这种VIP，就是公网的 IP 地址，你才可以访问。那么另外在云服务中的多个 IP 地址的话呢，多个虚拟机的话呢，实际上对外来讲的话，它是共享一个 VIP 的共享一个虚拟 IP 地址的。然后通过端口来进行划分，说你到哪一个虚拟的 IP 地址来进行通信，或者说我通过负载均衡的端点来做负载均衡，这都是我们在云服务的外围通过一个发布的虚拟 IP 地址，这是公网上的才能够去访问的。 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我们叫做 DIP。 DIP 的话实际上简单的理解是一个动态的 IP 地址，它可以不用静态的 IP 地址去指定，即便是对预控制器的话也不需要用静态的 IP 地址。因为这里面大家要了解一个概念，因为我们之前想了讲过说啊，你有一个 IP 地址，这个 IP 地址的话照理说的话它是一个持久化的啊，那么 只要你的虚拟机啊，你不把它直接的删除掉啊，你即便把它取消了分配啊，它存在的话，它的 IP 地址也会为这个虚拟机去保留啊。那么这个虚拟机的生存期是相当长的啊，默认是50年，你基本上不用考虑说这个生存期的话会过期。所以的话，这个 IP 地址虽然叫动态的 IP 地址，我们也强调了说你做这个虚拟机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去把这个网卡变成这个动态分配的一种结构啊，但是这个也没有关系啊，它仍然保证说这个 IP 地址会为你的虚拟机去保留啊。那么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指定啊，通过手工的方式静态的来从你的这个虚拟网络里面取一个没有被使用的这样的一个 IP 地址为你的虚拟机分配啊。这个你在新部署虚拟机的时候，或者说一个已经部署好的虚拟机的时候，都可以做这样的操作，我们可以做静态的保留。那么如何为虚拟机设置一个静态的 IP 地址呢？啊，我们在这里面为大家做一个演示。那在这个演示里面，我们可以大家看一下怎么样通过 PowerShell 啊命令来去我们来去预留这样的一个 DIP 的这样的一个 IP 地址给我们的虚拟机。首先，我们先选定一个在我的这个订阅账号下面的一个虚拟机啊。那么选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测试一下那么在我现在这个虚拟网络里面是不是这个 IP 地址可用。如果显示当前的这个 IP 地址可用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设置为我们当前的这个虚拟机的话设置这个 IP 地址啊，预留这个 IP 地址啊。那一旦我们设置完成了以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验证命令来去验证说这个 IP 地址已经被预留给我们的这个虚拟机使用了。 OK， 那么现在通过检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预留已经完成啊。 接下来我们来较为形象的来根据一组事例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这个 IP 地址包括 VIP、DIP 以及虚拟网络的一些组成的一些结构啊。那么通过这张图上面大家可以了解，就是说那你如果你部署的这种虚拟机的实例在你的这个网络中的话，它是在托管在 Windows Azure 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中的啊。那么无论你的虚拟机是通过哪种方式啊，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不会通过快速创建这种方式创建虚拟机。那如果通过快速创建这种方式的话，你的虚拟机可能存在一个特殊的一个某一个数据中心的这种网络内部的这种网络里面啊。那么这是它的 DIP。 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根据啊我们后面会去给大家介绍的地缘组来去区分啊一组网络啊。那么地缘组的话实际上或者说是区域内的话，实际上它是按照区域来划分的。首先啊，那么也就是说你实际上这个虚拟机的话，按照我们挨着中国区的这样的一个云服务来理解的话呢，它在内网的话它分成了多个数据中心，对吧？那么首先来讲的话，有北京的数据中心，有上海的数据中心。那么北京的数据中心的话可能还内部还分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地域啊，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里面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在这个虚拟网络的这个构建里面，那你不可能说我构建一个虚拟机和另外一个虚拟机在内网的通信里面，它这个虚拟机一边在上海一边在北京，那么我要区分出来，比方说它包裹在一个云服务内啊，那么它提供同一组服务，那么它应该在一个区域内来提供这种服务。那么所以我们简单的理解的话，那么这两个虚拟机的创建啊，那么要不然它是在一个要不然在一个云服务内，要不然它是在一个虚拟网络内，要不然它就是在一个数据中心内这个区域内啊我们来创建的啊。所以说一旦你创建好了以后，那么这两个这个虚拟机和虚拟机之间的通信就是建立在 VNet 内的啊，他们可以直接的来进行通信。那这里面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么如果你创建好了这个虚拟机之后啊，那你再去转移这个虚拟机的这种网络，比如说我是快速创建的，或者我已经把这个虚拟机放到了某一个虚拟网络中，那么我要再重新去修改这个网络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重新的去配置这个虚拟机啊，这个就比较麻烦，所以你在做网络设计的时候，你开始要考虑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DIP 已经设定好了以后呢，那么如果说我们想通过外部对这个虚拟机来进行访问的话，或者对这个虚拟机实例的这个服务来进行访问的话呢， 不管你是出于去访问服务的目的，还是要去通过 PowerShell 进行管理，还是通过远程桌面来进行管理啊，那么你需要有一个外部的网络的连接。那么这个外部网络连接可能在虚拟机的这个这部分的这个学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就是说它有一个公网的 IP 地址啊。那么这个公网的 IP 地址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VIP 啊，就是云服务的在端点上配置的这个 IP 地址。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端点的 IP 地址的这个端口映射啊，来去做内网的这种访问。那么这个映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映射关系呢？我们通过这张图来看一下啊。那么入口的流量啊，就但凡是从外部啊流入到这个去来连接到这个虚拟机的这种管理的话呢，内部的话呢，都要有一个经过这个 VIP 的负载均衡器的这个软件啊。这个负载平衡器的软件呢，它也可能不是去做负载平衡，可能只是去做一个端点的映射啊。那这无论如何，它是需要有一个公网的 IP 放在外部的啊。那通过这个端点映射，比如说我们去映射到啊虚拟机一，我们去映射一个内网的一个55736的一个端口啊，映射到虚拟机二，我们映射了一个52539的这样一个端口啊。我们通过这个端口映射来去区分啊，来去分担这个流量啊。那如果你有负载平衡器的话呢，可能通过这个公网的话，它会通过某一个端口的映射来去平衡这个内部的这种啊网络流量的负载啊，来去实现。那么另外一个这个负载均衡器的话，我们讲这个就是端点啊。那么它在去做这种流量的这种导入的时候呢，实际上你还可以去做一些这种安全性的控制啊。那么比如说哪些 IP 地址可以安全访问哪个主机的哪个端口啊，这个可以在这个端点上来进行这个 ACL 访问权限的这种控制啊。这样的话，加入这种安全限制以后，我们可以安全有效的导入这种从外网到内部的这种流量。接下来我们了解在虚拟网络以内的这种构成啊。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说，那你根据虚拟网络的话，你可以部署云服务啊。就是说，虚拟我们讲这个云服务的话，实际上一般来讲的话，是指你的一组业务的这种应用的这种负载啊。那这种一组业务应用的负载呢，通常情况下啊，我们正常理解来讲的话，它应该是在一个区域内啊。所以你在云服务部署的时候，如果你选择了地缘组也好，或者你单独选择了虚拟网络也好，那么它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地缘组所关联的虚网内，或者在虚拟网络内去部署的。所以这个云服务的话，我们默认的理解它就是在一个区域内啊，比如说是在北京的数据中心，或者在上海的数据中心这样一个虚拟网络内去构建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说，OK，那我现在部署了两个云服务，那么它都是在一个虚拟网络内，或者在我们理解是在一个地缘组内啊去做的这种部署。啊，那么这一个虚拟网络的话，可能会有多个虚拟的子网啊，在我这个虚拟网络内去构建啊，它可能不止一个子网，它可能是有多个子网啊。那么这些子网的话，实际上只要你是在同一个虚拟网络中的，或者你是在同一个云服务中的啊，我们已经是一个虚拟网络的子集了，所以它们是可以互相通信的啊。这一点大家要理解。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的话，我有两个云服务啊，这两个云服务的话，对外有两个公网的地址啊。那貌似来讲的话，那么我现在在一个虚拟网络内。这两个云服务内，第一个云服务有两个虚拟机实例啊，VM1 和 VM2。第二个云服务的话，有一个 VM1 的实例啊，有一个实例。那么，在一个云服务内的这两个虚拟机的实例，是可以直接通过他们的 DIP 啊，直接的，也就是17这个 IP 地址，可以直接和15这个 IP 地址进行通信啊。那么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那么只要它在一个虚拟网络内啊，那即便是它是两个云服务啊，那么都构建在一个虚拟网络内，它跨越了这种子网也没有关系，我们仍然可以说。让他们的这个虚拟机来进行通信啊，那么它这个虚拟机的子网内，是可以给你做好了这种虚拟机子网之间的路由了啊，所以你可以直接的实现这种通信啊。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说一个订阅的话，实际上可以有多个虚拟的网络，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啊，就是如果你有一个订阅的话，你就可以设置多个虚拟网络啊，在你这个虚拟网络的环境里面去。啊，那这个里面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看到现在这张图啊，就是说这个是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在我的这个环境里面可能有多个云服务啊，有多个云服务。那么这些云服务和云服务之间的话，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去通信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构建多个虚拟网络。这虚拟网络在这个里面的话，大家看到这个图里面有一个云服务一和云服务二啊。那么这两个跟刚才那个图就有区别了，它们是独立于各自的这种虚拟网络的，有两个虚拟网络，VNet 一和 VNet 二，啊，那么即便是大家看到这个里面的话，好像他们的子网是重叠的啊，都是在属于一个 IP 的子网，但是由于他们分属于不同的 VNet 啊，不同的虚拟网络 所以我们仍然可以理解说 OK， 那这两个虚拟网络的话，那么它仍然没法通过他们自己内部的这种 DIP 来进行通信，就直接的内部的网络来进行通信，因为这是两个完全隔离的这种网络啊，这个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 VIP 的话，就是这种 VNet 的话，实际上很类似于我们在自己的数据中心中构建的这种 VLAN 啊，那么只是它通过软件这种方式去定义的这种虚拟的这种标识啊。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画出两个安全的边界，就这两个网络的话是没法直接通信的啊。这个大家如果前面学习过虚拟机的话大概有了解，就是说啊，那在一个云服务内，在一个虚拟网络内啊，他们的通信的话基于 TCP 也好 IP 也好 SNMP 也好是可以正常流程进行通信的，但是现在看到是构建了两个 VNet 啊，这两个 VNet 之间他们是隔离的，所以他们要想通信的话可能只能通过我们外面所带的这种端点来通过外围来进行通信，那么这种安全的通信就要受到它的协议的限制啊，要受到它的安全策略的限制了。那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个具体的实例啊，那么现在这个实例就比较清晰的去来标识出了在虚拟网络中禁止内部通信的一个场景啊。那么这个虚拟网络的话虚拟网络和虚拟网络之间，那我们看到这边的话有 VNet1 VNet2 还有我们快速创建的这样的一个DIP 的地址啊，他们之间是没法直接来进行通信的啊，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如果他们想通信的话，那你可以去配置你的这种软件的负载均衡的这个端点来配置谁和谁可以通信啊，那么他们之间的通信哪些是允许的，哪些协议是可以被接受的啊，到哪个端点是可以去做配置的，这个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去做配置啊。但这样的访问的话实际上它就是受限的访问了啊，它不像在一个 VNet 内的这种访问啊，是可以你可以在 VNet 内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不受限制的啊。那么虚拟网络的场景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延展啊，就除了你在 Azure 这个数据中心之内去构建你的这种云服务的这种虚拟网络或者构建你自己的这种应用的这种虚拟网络以外啊，你还可以去做你的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个延展啊。假如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比较大的一个公司啊，那么它有自己的这种核心的公司，比如公司 A 啊，我们看到左下角，那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公司的内网啊。那么这个公司的内网的话，它希望有些应用的话是直接的可以和我们的这个 Azure 这个环境去打通，而且建立一个安全的持久的一个连接啊。那么这种网络连接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VNet 虚拟网络的一个网关来去做扩展啊，把我们这个本地的这种网络通过这个网关安全的映射连接到我们这个虚拟的这种网络里面去啊。那么这个是通过这个虚拟网络的这个网关可以被我们接进去的啊。当然你也可以说通过这个网关我接到这个虚拟网络里面所有所包裹的这些云服务的这些环境里去啊，这个你可以通过这个网关接拨进去啊，直接就接拨到这个 VNet 里啊，虚拟网络里面啊。那这个虚拟网络的话呢，实际上你在构建这样的网关的时候，你可以在本地利用一个你微软的 Windows Microsoft Azure 所支持的这些 VPN 的设备啊。那么或者说你比较简单的啊，说我就是一个分支机构啊，我可能想通过一个 RAS 的一个微软的一个服务器所提供的这种路由也可以啊，实现和这个网关的接播啊。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我本地的这种网络带到这个 Azure 的云上，然后形成这种路由通信。那么这个里面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那你如果要形成路由的话呢，那你本地的这种网络啊，你在这个网关上会配置有你公司的本地网络，那你本地网络的 IP 地址啊，不能和你的这个 VNet 虚拟网络里面的一个 IP 地址的段呢处于重叠的状态，这样的话它这个路由就不好去分割了啊，所以你要处于不同的这种网络的这种地址段啊。那么一旦你做了这样的一个设置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看左边这一路，那么我的公司 A 的这种公司的内网啊，就按照一个比较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说法的话，它就把你的 IP 带到了这个云中啊，那你就和这个 bring your own IP 啊，到了这个云里面，和你这个 VNet 里面所在的这些虚拟的这些应用啊，虚拟网络这些应用去进行通信了啊。那么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多租户的一个环境。那么另外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分支机构啊，那这个分支机构我们看右边，它也有一个同样的 IP 地址段啊，那么它同样在云中也有它自己的云服务，也有一个同样的 IP 地址，但是在云中的话，我们讲它是通过VNet 和 VNet 去做的切分，所以你这两个 VNet 和 VNet 之间是不可以随便通信的啊，它是一个安全的隔离的一个网络。所以你的这个分支机构的话，右边的这个分支机构的话，也可以把它自己的 IP 通过一个自己的这个 VNet2 的这个 VNet 网关，然后和它的这个虚拟网络来接通 啊，那形成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隔离的一个网络。那这样两个隔离的网络的话，实际上你切割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大的一个 VNet 啊，延展到了各自的本地啊，来进行安全的通信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多租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通信的一个场景啊，我们就实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啊。那么同时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的 VNet 和 VNet 之间不能直接通信。啊，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去让他们再去实现外部的通信的话，你当然可以在他的公司端、分支机构端来去做这种相应的这种通信的这种设置啊。当然，你也可以借助 Azure 端，因为毕竟你已经打通了啊，形成了一个完全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环境啊。你可以通过 Azure 这种外围的这种网络来形成这种通信，然后做这种安全控制啊，这都是可以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网络结构中啊，虚拟网络的这个流量的路由策略究竟是怎么样的？啊，那么因为在这样的网络中，涉及到了这个流量会经过网关啊，有可能会经过你的这个 VPN 的网关，也有可能会经过这个负载均衡啊。那么，到底是我这个流量是如何去路由的呢？啊，那么这个在 Azure 中，它经过这样一系列的这个网络逻辑判断啊，来去做这个流量的这种导入啊。那么首先的话，它会判断啊，你这个流量的话是不是在一个虚拟网络内啊？如果是在一个虚拟网络内的话，那我们就直接通过虚拟网络的内部来进行通信了，不管你是不是跨子网了啊，我们就直接的在虚拟网络内部来进行这个主机通信了啊。那么如果说它不在一个虚拟网络内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判断一下它是否属于本地网络啊，因为我们在同样一个虚拟网络中会配置说跟它相关的这种内部的这种子网，也会配置跟这个虚拟网络相关的这种本地网络。啊，那么如果是这个流量的话，是在本地网络网关的话，我们能够找到的话，那么我们就通过本地网关啊去做这种通信路由啊。那如果本地网关也找不到啊，说我这个地址也没有的话，那么可以通过负载均衡啊，负载平衡器啊，去外部去寻找说这个地址啊，说到底是可以和谁来进行通信啊，它是这样一个路由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这个里面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如果你是通过本地网络的话去通信的话呢？啊，那么你要确定就本地网络的这个地址啊 ，IP 地址区间啊，那么本地网络的 IP 地址区间的话呢，不要和你的这个虚拟网络这 IP 地址区间需要有重叠啊，这个是无法路由的啊。另外一个，你确定的话，如果你是通过主机名去解析的话，你要确定你这个主机名是可以被解析到的啊。那么这个后面我们会去介绍说要通过 DNS 啊来去解析啊，那么你要解析到这个主机名啊，才能寻找到对端的这个 IP 地址啊，来去做这种路由策略。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演示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演示来第一次来浏览一下虚拟机的网络啊，来了解一下虚拟机的网络。那么查看虚拟机的网络的话呢，我们可以首先先点开一个虚拟机，我们可以通过仪表板来观察一下，那么这个虚拟机的对外的 VIP 的地址和它对内的这个 DIP 的地址啊，那么以及它们之间的端口映射关系啊，这个我们都可以简单的通过这个仪表板来查看。那么对于虚拟网络的这个创建的话，我们一般来讲也比较简单，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个网络，那么这边可以看到已经创建好的这个虚拟网络啊，我们也可以说选择新建啊，然后在这边手工的来去创建虚拟网络。那这个里面可以通过快速创建、自定义创建啊，或者修改 DNS 等等，我们后面要介绍的一些内容来去对虚拟网络来进行更多的这种配置。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虚拟机网络中的这个域名解析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么如果你要设置这个虚拟机中的 DNS 的话呢，大概有这样三个典型的场景啊。一种方式是你就用 Microsoft Azure 来提供的 DNS 来去做这个域名解析啊。那么还有一种方式是你在自己的这种内部的这种网络，也叫本地的网络里面去设置这种 DNS 啊，由它来提供这个域名解析。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在 Azure 啊 ，Windows Azure 内部啊 ，Microsoft Azure 内部，你自己设置一个 DNS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啊，来由它来去提供这种域名解析。那么这种域名的话 ，DNS 服务器的话，因为像第一种场景的话，如果是由Azure 来提供的这样的一个 DNS 服务器，你并不需要特别的设置啊，那么它是直接的话就在这个 Azure 的这个虚拟网络里面就存在了。所以它会随着这个 DHCP 在给你主机分配 IP 地址的时候，就可以默认的就把这个 DNS 啊，我们叫 Azure 这个 DNS 给你部署上去啊，就这个在这个 Azure 上的这个虚拟机都通过这个 DNS 提供这种域名解析的这种服务啊。那么这种服务的话是支持标准的这个 NS lookup 这种查询这种方式的啊。同时的话，你其实只要是在 Azure 上的这一个云服务内的， 这种虚拟机的话，你可以自己定义这些虚拟机的这种主机名啊，它可以直接提供这种主机名这种查询啊。那如果你是 VNet，你是有一个虚拟网络，这虚拟网络有很多虚拟的子网啊。那么跨越虚拟子网这种通信的话呢，你需要通过这个，你可能就有不同的这个 FQDN 啊，你的主机名啊。那么这样的虚拟机和虚拟机之间就需要通过这个 FQDN 去查询。这个 FQDN 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 Azure 所提供的这个 DNS 呢，它也提供给你这样的一个查询的这种功能。所以，我们讲这个像 Azure 提供的这个 IDNS 的这种场景的话，就比较适合我们讲的第一种啊，就是你有持久的 VM 的客户端到服务器的应用程序啊。那这个应用程序的话，我们讲它是这一组应用程序的话是包裹在一个云服务内，它是由这个 Azure 来交付和提供的，所以你没有必要特意的去为了它去建立一个自己内部的 DNS，你就直接用 Azure 提供给你的 DNS 就可以实现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种场景。那么第二种场景就是说，我们讲内部混合联合的，为什么需要这个自定义的 DNS 呢？这是因为 Azure 提供的这个 IDNS 虽然很好，也是功能也还可以啊，但是它不能够，如果你是搭建了这种混合云的这种结构的话呢，那你本地可能有活动目录，用你内网的这种机器啊，那你在 Azure 上也有加入到域中的这种主机啊，那这种主机的话，如果你是按照这种 Azure 提供给你的 DNS 的话呢，啊，它这个 DNS 是不知道你的这个构建在你的本地网络里面的啊，这些主机的这些主机名的这种解析的啊，它是没法提供这种功能的。而且像这种反向查询啊这种功能啊，包括基于 Wins 啊或者 NetBIOS 这种名字查询啊等等啊，或者是跨云服务之间的这种主机名的这个解析，那么在 Azure 里面的这个 DNS 它是不能提供的，所以我们在这种混合云的场景的话，我们通常会通过我们自己内部的啊，在我的这个本地的网络去构建一个活动目录，比如说是 Azure 的这个 AD 的这样一个活动目录的这样一个服务器，它提供一个 DNS 解析啊，那我在我 Azure 中加入到这个域中的这些主机的话呢，啊，也要通过说加入这个 DNS 啊来获得这样的一些域名解析啊，来加入到这个域中等等这样一个工作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在我们这个考虑的第二种场景里面，在混合云结构里面比较常见的，就是我构建一个内部的 DNS，啊，那这样的话呢，在 Azure 中的这些主机的话，在获得了这个虚拟网络给它的 IP 地址的时候，同时在路由可达的这个位置的话，它会有一个本地网络的这个 DNS IP 地址，啊，来去用于做域名解析，分配给这样的一个虚拟机，啊，那么最后一种方式的话，就是我们讲就是啊，我们可能需要在 Azure 上去构建一个 DNS 服务器。啊，那么这种场景的话，比如说我们在 Azure 上去构建一个自定义的这个 DNS 的一个 SharePoint，那像这个 SharePoint 这个场景的话，可能会我们会有这种 SharePoint 的前端服务器。那么这种前端服务器的话，我们需要通过外网啊，由互联网用户来去做访问。那么后端的话，可能会有我们这持久的这些 VM 的这种角色啊，可能会有我们的这个SQL 的服务啊。查找和索引这种服务器，还会有我们这个内网的这个 SQL 服务器啊。那我既需要通过这个 DNS 提供内部的，可能会跨这种云服务啊，跨云服务的这样的一些内部的一些跨虚拟的这种子网的这样的一个域名解析。我们也需要通过类似于 Split DNS 这种方式，提供一个对外网的这个外部访问这样的一个域名解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 Azure 的内部去构建一个本地的 DNS 服务器来做这种服务的这种支持。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啊，这个自建 DNS 的这个服务器的话，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啊。这种不是说你就直接就 bring your own DNS，把你的 DNS 就带到这个 Azure 里面去了啊。这个里面在 Azure 里面还要有一些限制啊。那么你要注意说，首先你要接受动态域名注册啊。那么这个因为在 Azure 里面的虚拟机的话，它是要通过动态注册这种方式把它的 IP 注册到你这个 DNS 里面去的啊。你要接受这个 DDNS。另外一个，你要关闭这个记录回收这个功能啊，这个为什么要呢？这样做呢？因为你要考虑清楚，在 Azure 里面这个 IP 地址啊，如果是虚拟机的 IP 地址的话，你不去做这种啊，将这个虚拟机删除的话，这个 IP 地址会一直保留的。所以，如果你做了这种记录回收的话，可能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建议你就必须关闭掉这个记录回收。另外，需要打开迭代查询。同时的话，你的客户端要通过 TCP 或者 UDP 的这个端口的话，必须通过53端口啊这种访问。啊，你的这种服务器要通过这个端口的话，才能够去进行名称注册啊，所以需要你把这个端口去打开啊，对外的这种访问啊，才可以通过这个端口去访问进来。那如何去指定 DNS 服务器呢？啊，那么指定 DNS 服务器的话，常规来说就有两种方法啊，常规来说啊，当然你也可以通过 API 去实现。 啊，那比较简单的方法的话，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管理门户啊，就可以实现对这个 DNS 服务器的指定和修改啊。我们可以指定说增加或者删除一些 DNS 啊，然后或者说把 DNS 指到某一个 VNet 啊。当然的话，你除了这种方式的话，也可以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方式啊，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管理门户把这个配置文件下载下来。那么配置文件的话，实际上 DNS 配置文件的话就是一个 SML 文件啊，这个 SML 文件就符合 SML 的这种格式啊，你可以说。啊，我们可以看到，比如上面的话是有 DNS，是有 DNS 服务器的定义啊，可以定义说，在我的这个网络里面大概都有哪些DNS 服务器啊，它们的 IP 地址是什么啊？然后的话，这些 IP 地这些 DNS 是我们就是自建的 DNS 的 IP 地址啊。那么我也可以去指定说，OK，那在我的某一个虚拟网络要用到哪个 DNS 啊？我可以在下面针对 Virtual Network Site 这个element 里面去单独的去指定。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个演示。那么在这个演示里面，我们会给大家看一看怎么样去配置这个 DNS 域名解析。那配置 DNS 的解析的话，首先我们可以浏览我们的这个管理门户啊，通过管理门户来进行操作啊。那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找到网络。那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这个网络里面的设置啊，比如说当前的虚拟网络的设置。啊，当前的这个本地网络的设置啊，这个我们后面会去介绍。那么就是 DNS 的这个服务器，我们可以在这边设置啊，就是说，如果我希望在我的这个虚拟网络里面啊用到的这个 DNS 服务器，我并且针对这个某一个虚拟网络去指定，由它的 DHCP 进行分配到某个子网的时候啊，我可以在这里面去指定。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在 DNS 服务器选中它之后呢，选择这个选择设置啊，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设置好的这个 DNS 的服务器啊，那我们也可以选择新建啊，新建我们可以注册自己的 DNS 服务器啊，比如说我们注册一个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注册了一个新的 DNS 的服务器。然后这个 DNS 服务器注册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在虚拟网络里面啊点开这个虚拟网络啊，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进行配置。其实我们可以针对于这个 DNS 的DNS 在这个虚拟网络里面去指定说，OK，那这个 DNS 服务器啊，我要使用哪一个啊？我可以针对这个网络里面指定它使用某一个 DNS 服务器啊。那么一旦我保存了这个配置以后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DNS 的设置更新到了我们这个 netconfig 的这个网络的这个配置文件里，啊，那么如果你希望通过这个说不想通过界面进行修改，你想说通过这种手工来修改的话，那么也比较简单，我们可以通过导出啊，把这个配置文件 XML 文件导出到本地，然后我们打开一个。文本编辑器啊，然后我们把它加载进来，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啊，我们已经设置好的这个全局的这个 DNS 服务器，那么以及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网络这部分所设置的这个 DNS 服务器啊，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啊，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做出调整啊，比如说我们增加一个全局的 DNS 服务器啊，或者我们删除一个全局的 DNS 服务器。然后我们保存，啊，保存完了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界面里面啊，再把它导入进来。这里面的话，我们选择虚拟网络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导入配置，啊，我们可以浏览到我们修改的这个配置，啊，然后呢，将它进行导入。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看到，你的这个配置文件与当前的这个环境，配置的不同啊。如果你确定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它将完成这个网络配置文件的修改，啊，那就是我们关于这个 DNS 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配置这部分的演示。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虚拟网络的配置啊。那么实际上在前面我们大概已经看到了，像 DNS，那么也是属于虚拟网络的一个子集啊，这个。虚拟网络里面呢，涉及到的一个概念的子集，啊，那么在虚拟网络里面的话，首先的话，我们可以通过 Microsoft 的这个管理界面的 API 来进行由网络管理员来进行配置， 啊，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个管理界面里面，啊，我们把一个网络配置文件下载下来，然后我们进行修改，啊，修改完了以后，把这个配置文件通过这个管理界面导入到 Azure 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环境里去，啊，然后这样这个里面的话，会设置说我本地网络啊都有哪些，啊，我的这个本地的这个网关啊的 IP 地址是什么，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如果我设置好的话，那我还会设置什么呢？设置我，比如说我设置好我的这个地缘组。啊，属于我的这个虚拟网络的这个地缘组啊，那么它的这个网络是以及它的子网源码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里面，我分了哪些子网啊？我分了哪些子网啊？比如说有我的前端子网，有我的 AD 子网，我的 SQL，还有我的后端啊服务器的这个子网。那么以及说，我可能有些子网啊，但这个子网的话，需要和我的这个本地的服务器啊，和我的本地的这个Console Crop 这个 Office 这个网络需要打通，那我还要设置这个虚拟网络的这个网关。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配置文件啊，我们把一些再下载到这个本地这个网关里面的一些配置文件啊，包括证书啊等等这些信息设置，我要下载到本地的这个Gateway 的这个网关啊，比如说思科的这样的一个路由器上啊，VPN 的这个路由器上，然后我在这上面进行相应的配置以后。打通了这样的一个 VPN 的网关，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就建立起了这样一个混合云的网络。那我的这个 IT 的管理员，这个网络管理员的这个工作就完成了。那我的 IT 管理员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持续建立的这个网络啊，进行我的这个环境的这种部署，就和我在本地去部署这个本地网络的环境一样啊，然后去部署我的前端服务器啊，我的 AD 服务器啊，SQL 服务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服务器的这些环境。那实际上，你的这种管理的这种配置的话呢，有很多种这种体验的这种模型啊，你可以通过管理界面啊，通过 API 啊，通过 PowerShell 的 Command Line，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网络配置文件那你可以配置的操作有很多，就是说可以设置网络啊，也可以设置网关啊。对于网关来讲的话，你可以创建网关啊，删除网关啊，当然也可以配置网关和网关之间所用到的这种预共享的密钥。啊，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了，你要配置这个密钥来去通过这个密钥加密来去和本地网络，或者说未来我们去了解了在网关和网关之间啊，通过这个预共享密钥来去做这种安全的这种授信和通信啊。那么这样的一些配置操作，我们完成了以后，才可以完成对于我们整个这个Azure 的这个虚拟网络的这个配置。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看一个演示吧，我们给大家就是通过这个界面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配置虚拟网络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概念。那虚拟网络的配置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通过门户上，通过门户啊，通过我们的这个门户来进行配置。当然，也像我们去配置 DNS 一样啊，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配置文件啊，这个 SYN 文件来进行配置啊。这个里面的话，我们演示主要是通过这个门户来给大家过一遍，看看我们怎么样来去配置一个虚拟网络。那么，首先这边我们已经有配置好的这个虚拟网络了啊。我们现在要想配置虚拟网络的话呢，首先的话呢，按照正常的这种方式啊，过去比较常见的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先要针对于某一个区域去配置一个地缘组，啊，那么这个区域的地缘组的话，我们可以在设置里面去创建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边去添加一个地缘组，啊，比如说我指定一个叫做 East 的地缘组，然后的话，这个地缘组的话实际上是绑定在一个数据中心的啊，绑定在一个数据中心啊，比如说叫 East 的话，我们就不去给这个 description 了，我们创建这个地缘组以后呢。然后在创建虚拟网络的时候，我可以指定说我是针对于哪个区域去创建的这个虚拟网络啊。那么这个地缘组的话，实际上这个概念我们之前在虚拟机里有介绍啊。这个地缘组的话，实际上就是指在一个数据中心内就近的一个区域啊。那么我们来去创建啊，这样的话保证我在这个地缘组内创建的这些虚拟网络呢，他们都是在这个虚拟网络上再去部署的这些虚拟机的应用的话，他们都是在一个比较近的位置。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引进了一些这个新的概念，我们在后面会去介绍啊。就是说，在去创建这个虚拟网络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选择新建虚拟网络，然后选择自定义创建。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实际上你在选地缘组的时候，在选虚拟网络的时候呢，实际上你目前为止的话，你也只能说通过这个把它绑定到某一个地缘组去啊。我们可以在一个已有的地缘组上去创建新的虚拟网络。啊，也可以在一个新的这个我们刚创建的这个地缘组啊，另外一个这个区域上去创建一个新的这个去创建一个新的虚拟网络啊。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就在一个已有的这个虚拟网络的位置，我们再创建一个新的虚拟网络，比如叫 North 一这个时候你可以为它指定一个 DNS，你的设置的啊。那么如果说你不做特别的设置的话呢，OK，那我们可以说，那么。 它就是使用这个 Azure 的这个虚拟网络内部提供的这个 IDNS。然后你可以选择在这边的时候，同时创建站点到站点的 VPN，或者点到站点的 VPN 啊，你也可以选择在之后再去创建这样的这个 VPN 的网关啊。那么这个我们在后面再去介绍啊。我们点击下一步。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就需要去对你的这个虚拟网络的这个访问空间来进行设置了啊。那么这个访问空间的话，尤其是这个子网，你一旦设定好了，并且部署了这些实例的话，你是不能够在线的修改的，你必须把它们都从这个部署的这个实例里面撤掉啊，你才能够去修改这个配置啊，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注意一点啊。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地址空间，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个172.16的，这个都是一个内网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的 IP 地址啊，都是一个internal 使用的这 IP 地址。我们比如说就设定使用128个，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切割子网啊，我们可以添加子网，我们还可以添加更多的地址空间进来啊。那么目前我们使用一个地址空间来做示例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创建了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并且把它们把它呢一个新的虚拟网络，并且把它和我们的这个地源组捆绑在一起。这样，如果我们将来去部署虚拟机的时候，那么新的实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指定把某些实例部署在哪些隔离的这些虚拟的网络了。这个配置就给大家看到这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是本一个章节比较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 on-premise 网络的一个延伸。就是如何去构建一个本地网络到Azure 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的这样一个连接啊。其实我们前面大概已经介绍了说，我们看到了怎么做这个虚拟网络的配置啊，但是我们没有去讲怎么去做站点到站点，或者说是我们讲这个从点到站点的这样的一些网络的这种延展的一个设置啊。那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先看一看，那么 Azure 的话，Microsoft Azure 的话，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网络的一个连接的选项。就是我们看最底层，如果我构建了这样的一个企业和云之间的这样一个安全的网络通道的时候之后那么这个 VPN 的这种网络一旦这个 IP 网络建立起来，我们可以实现一个内部的这种网络机器和机器之间一个安全的这个一个连接一个持久的一个连接。我们也可以实现说通过一个安全的消息总线服务总线来去传递这种消息建立这样的一个这样建立这样一个服务。我们也可以实现这个 C 口到 C 口的一个数据同步的一个服务都是这个并不是说通过外部的这个广域网，而是通过一个内部的一个安全加密的一个网络来建立的这样一个持久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连接所以它是相当于你的本地的这种网络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延展。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那么从基础架构的这个扩展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所谓我们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这样的一个连接混合云的这样一个扩展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要保证说我们可以从任何地点安全的连接到我们的这个 Azure 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内部来那么你在做的时候呢，第一种方式就是说你有一个像我们看到左边就是我有一个本地的一个数据中心，那我通过一个 VPN 连接进来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通过 VPN 的客户端，那么我有一些流动的人员我不是固定在一个数据中心里边的应用和应用之间的通信，我可能有一些本地的开发人员他需要连接到 Azure 上面去做一些快速的开发呀、部署这样的工作那这种情况的话，我可能就需要做一个直接连接的这样的一些客户端它需要连接的时候，它就自动触发它就手工来触发一下。到这个 Azure 网络的这样的一个连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用这种点到站点的这种 VPN 的客户端的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其实也很灵活这种方式的话，它也可以穿透这个我们讲这个，如果你这个用户是在一个 NAT 设备或者在一个 Proxy 设备后面它也可以穿透这样的设备，直接连到你的这个 Azure 这个网络里面来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可以扩展我们的这个流动的人员，我们可以扩展我们的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第一种方式的话呢，就是我们构建这种混合云的分支机构的这种网络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左边是本地的网络，右边是我们这个 Azure 上面部署的这种虚拟网络那我们通过在虚拟网络里面架设这种 VPN 的虚拟的网关，然后建立一个持久的从端到端的这样的一个连接我们也叫站点到站点的这种网络连接。那么这样的话，我左边有我本地的这样的一个本地的 IP 地址的这种空间。右边的话有我这个虚拟网络的 IP 地址空间，那么通过这个站点到站点的这种 VPN 的这种连接的话，我就实现了一个这种混合云网络的这样的一个跨路由的访问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这种场景的话呢， 就使我的这种我们前面所说的这种建立在这种安全网络上面的这些通信啊，比如我建立这种服务总线呀，建立这种服务器的长期的稳定的连接呀，通过我这种方式实现我的 SQL 通过等等这样一些手段就成为了可能。那么在这样一个网络环境下呢，你并不需要说我在我的这个本地网络里面的比如说 SQL 服务器啊，或者 IIS 服务器啊，或者 AD 服务器啊，甚至服务器等等，我在本地网络的每一个机器上去装这种客户端去单独建立这个 VPN 的连接，然后这个 VPN 的连接是持久存在的。那么另外一种场景就是，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可能有一些远程的用户，他需要临时的或者说是在特定的情况下，通过公共网络连接到我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虚拟网络里面来。那么同样的，我可以配置一个独立的接到不同的这种虚拟网络的这样的一个网关，我也可以在同样的一个虚拟子网里面去构建同时支持我的站点到站点。也支持我的点到站点的这样的一个网关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点到站点的网关呢，我就可以让我的这个远程用户可以通过这种安全的 VPN 的连接连接到我的这个虚拟网络的内部来实现和我这个虚拟网络这个通信当然这种方式的话，你就需要在你的这些客户端上去安装这些用于安全连接的这些证书。这个是单独的需要去安装的，不但要配置这些证书，还要去单独的去安装这些 VPN 的客户端和部署这些 VPN 的客户端，这个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有一个演示那如果说是你是通过站点到站点这种方式的话呢，那我们之前大概讲了，就是说你就需要通过在你的本地和你的这个虚拟网络的这个网关之间，有一个用共享密钥的一个证书，通过这个加密隧道来去建立连接，但是本地的话，你就需要去。给每一个客户机去生成这样的一个证书，然后呢，当然你可以用同一个证书了，然后再通过这个证书来去做这种安全的这种通信。那么最后再看一种就是说还有一种新的这种模式现在已经在中国区，中国区的 Azure 上面已经 GA 了这种虚拟网络的服务那么就是可以提供多站点和虚拟网络到虚拟网络的这个连接，然后就 VNet to VNet 连接那么在这种功能推出来之前的话，我们只能实现这种点到多点的这种连接。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下面左边下边，我们这是 Contoso，有一个北区的这样的一个总部，它现在的话有两个虚拟的这种网络，一个建立在东亚，一个建立在这个北京，那么它只能说我在本地建立一个一对一的连接，从本地到我的虚拟网络一建一个连接，从我的本地再建一个到虚拟网络，到虚拟网络二的连接。那么这个是我们想实现一个虚拟网络一和虚拟网络二之间的连接或者我有另外一个地理位置，我需要和虚拟网络一去做这个连接这个是原来是不能够出现不能够存在的如果你真有这种情况的话，你得绕一下你就让你的这个，比如说我有一个北区有一个总部，然后我在东区有一个分支机构，那我要在总部和分支机构建立一个网络连接，然后由他们再分别的和我们这个 VNet 去做连接，然后通过这样绕过去。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方式，就是通过 VNet 和 VNet 和多站点的话，我们就全部打通了这个网络之间的路由那么它可以通过 BGP 这种方式来去实现这种路由的这种路由协议来去实现这个跨路由的这种访问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有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可以有北区的这样的一个网络，也可以有东区的这样。东亚地区的这个网络那我北区的话，我既可以连接 VNet 一，我也可以连接 VNet 二，然后我的 VNet 一和 VNet 二之间也是可以连接的。那同时的话，VNet 一也可以接驳我的东亚的这种网络，东亚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网络。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实现了这个说你看我 VNet 一和 VNet 二同时都连接了，互相都连接着，还都连接着我底下的总部和分支机构那么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的这个。多网络这种连接，而且这种方式的话，还可以实现网络冗余。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我们在实现这种网络的时候，我们都要在VPN 在 Azure 这一端的话，对虚拟网络去建立一个路由网关那么这个路由网关的话，就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我们叫静态的路由网关，还有一种叫做动态的路由网关那么这里面的话，有几点大家要清楚的就是说，首先点到站点的话。只能支持动态网关，只能支持动态网关因为只有动态网关才能支持这种 VPN 穿透，才能支持这些高级功能才能支持基于路由的这种 VPN 配置，而不是基于预先配置好的这种 VPN 配置。基于路由的这种 VPN 配置，就是我可以基于 package 来决定协商决定我这个路由怎么走 这是我们讲动态路由网关的这个好处。静态路由的话，你是基于配置的啊，都要事先的去做的。而这个 VPN 设备呢，需要枚举的这个前缀组合来去做这种策略啊。那么所以它的这种网络的消耗的这种流量的话，要比你这路由网关的话时间要多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静态路由网关的话，只支持IPsec IKEV1 啊，那么也就不支持 IKEV2。那动态路由网关支持 IKEV2。啊，那 IKEV2 的话，实际上除了我们指的这个 VPN 穿透的话，它还支持 EAP 验证啊。那也就是说，你像这个静态路由网关的话，那我们只能用这种预供的密钥加证书这种方式，而像动态路由网关的话，就支持 EAP 这种验证方式了啊。那么就使我们将来可能会去做这种移动设备都会成为可能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另外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多站点啊，如果你要想实现多站点，比如说 VNet 到 VNet 这种连接的话，你就必须需要是动态网关才能够实现啊。那这个是我们讲这个需要考虑的地方。那如果你的这个网关既要实现点到站点，又要实现站点到站点的网关的话啊，那么你只能使用动态网关啊，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这个点到站点的话只支持动态网关啊，所以这个点的话，我们在设置这个路由网关的时候，需要事先的先设计好，考虑清楚。然后要实现这个，我们想实现这 on-premise 啊，就是点到站点连接啊，将来你去实现这种multi-site VPN 也好，实现站点到站点的这种 VPN 连接也好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远程网关。那目前为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支持的这个 VPN 的设备啊，大家可以到网上去官网去下载这种兼容列表啊。那目前为止支持 Cisco 的 Citrix 的F5 的 Juniper 的一些设备啊，同时的话，我们也支持我们这个软件类型的，像 Windows Server 所提供的这个 RAS 这种方式啊，也是受支持的啊。那么你要支持的这些通用的这种 VPN 设备的话，那你必须具备这样的一些条件，就是你必须支持 IKEV1、IKEV2 这两种方式啊，支持 AES128256 加密啊，支持 SSA1、SSA2 两种方式啊。那么你必须支持这种方式才可以去做我们这种通用的这种 VPN 的网关设备。那接下来的话会给大家看一个 demo 啊，在这个 demo 里面会演示一下怎么配置站点到站点的这个网关啊，通过我们的管理界面。那这个演示里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配置站点到站点的网关啊的这个过程。那配置站点到站点的网关的话呢，实际上我们需要在虚拟网络里面去创建啊。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选择一个已有的这个虚拟网络去部署啊。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新的，这样我们新创建的这个虚拟网络，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点击配置啊。那么在这个配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创建点到站点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网关，也可以创建一个站点到站点的虚拟网关啊。那么你要想去创建站点到站点的虚拟网关，你的前提条件是对端的话要有一个本地网络啊，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已经配置好了一个本地网络啊。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新建新的本地网络啊，比如说我们做一在这个里面指定添加一个新的本地网络啊，比如说它叫那么它有一个这个我们作为实例来讲，做一个 fake 的 IP 地址啊，做一个假的 IP 地址，然后这边的话来添加你的这个在对端在你的数据中心内的这样的一个 IP 地址的范围啊，由它来可以由这个地址范围的话可以路由到你的这个虚拟网络啊，比如说我们指定一个网络啊。你有更多的地址空间的话，你也可以都在这边添加进来啊。那么这个添加完了以后呢，我们有了这样的本地网络的设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虚拟网络里面去设置这个配置这个网关了。然后我们在这边回到这个虚拟网络里面，我们点击配置，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点击配置站点到我们选连接本地网络啊。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连接哪个本地网络啊，我们选择新创建的新的这个本地网络啊，然后点击确定。连接到本地网络以后呢，我们再回到仪表板看一下 ，OK， 我们就还没有创建网关，那么我们可以为它来创建这个点到站点的网关。那么我们一旦连接了本地网络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去为它创建点到站点的网关了。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说创建网关，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之前介绍过，那么对于这个网关呢，虚拟网络的网关来讲的话呢，它分为静态路由和动态路由两种方式啊。那么如果你要想支持我们讲的这个 VNet to VNet VPN 和 VNet to VNet 连接，或者 Multisite 或者一些新型的这种 这种我们讲这种新型的这个路由器的话，支持动态路由的话，你都可以配置成动态路由这种方式啊。那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静态路由啊。如果一些老的这种VPN 的设备的话，那可能可以选择静态的这种路由这种方式。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Windows 的这种软件的 RAS 这种方式的路由的话，还有我们的这种站点到站点的这种方式的连接的话，那它都只支持动态这个路由这种方式。所以你如果想在这个虚拟网络里面既配置虚拟站点点到站点的网关，又想配置站点到站点的网关的话，你需要使用动态路由这种方式啊。我们在这里面添加一个动态路由，点击确定，那么这样的话就开始创建网关的过程了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创建网关的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啊，大约需要15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在这里面就不再去等待它了。啊，最后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说这边的话呢，你可以针对于你的这个虚拟的这个 VPN 的设备啊，你在你的这个本地网络的这个 VPN 的设备，你来下载一个 VPN 的配置脚本，在这个里面会有这个预共享密钥配置在这个里面，以及这个配置所需要的这些设置，啊，你把它在你的本地 VPN 里面设置好了以后，导入这个预共享密钥就可以建立这个连接了，啊，那这个演示就给大家看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如何配置点到站点的这个设置啊。那点到站点的设置呢，就是向虚拟网络中添加点到站点的连接啊。那么向虚拟网络中添加点到站点的连接的话，我们需要或者我们可以在管理控制台中啊，这虚拟网络中来配置啊。那么在配置的时候，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动态的网关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另外一个我们可以不使用 CA 啊，我们可以自己通过 Mixer 这种工具创建一个自签名的这种更证书，再通过这个把这个更证书呢，它的这个公钥呢导入到Azure 的这个网关中啊，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不要使用这个私钥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通过这个更证书来去创建为你的这个连接的客户端创建这些客户端的证书，然后并且给这个客户端把证书安装上啊。那么你可以如果有多个客户端的话，你可以使用一个证书啊。那么之后的话呢，你这些客户端的话就需要从这个虚拟网络的这个仪表盘上啊，把这个 VPN 的这个客户端的这个安装包啊，下载到和安装到你这个客户端需要连接的客户端计算机上啊，就可以去初始化这个连接了。啊，那么 Mixer 这个工具的话呢，大家其实可以通过 Microsoft Word Studio Express 2013或者 Win 8.1的开发工具包里面啊，下载和安装这样的一个工具啊，去获得这样的工具，获得这样的 Mixer 这个工具。啊，那这个工具的话呢，实际上它的使用方法呢，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图中的这种示例啊，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命令啊，这样的命令行来创建一个更证书，然后再基于这个更证书的话，创建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客户端的证书啊，就可以使用了啊。接下来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个 demo，就是我们来完成一个点到站点的虚拟网络的连接。那么点到站点的虚拟网络连接，实际上它的网关的创建过程跟我们看到的这个跟我们看到的这个配置站点到站点的这种方式很类似啊，我们实际上在这边只要配置点到站点的连接，然后选择它就可以去做这个点到站点的这个配置了啊。那么之前的话，你也需要在本地创建好证书，那么并且把这个证书上传到你的这个点到站点的这个配置网关的配置里面去啊。那么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先看到一个，因为我们创建这个网关过程是比较长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个我们已经设置好的这样的一个点到站点的连接的情况。那么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这个虚拟网络里面的话，我已经上传了一个用于客户端生成客户端的这些证书的这个更证书，我们已经把它上传到了我们这个虚拟网络上。然后并且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仪表盘上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创建好了一个虚拟网络的这样的一个点到站点的这样一个网关。那么如果说我们需要使用这个使用这样的一个虚 VPN 的连接的话，去建立这个点到站点连接的话，我们需要说在本地客户机上去生成，并且是安装这个我们的这个基于这更证书签发的这个客户端的证书，然后我们下载这个客户端的程序包，在这边点击下载程序包。然后下载之后呢，我们可以运行安装。那当这个客户端安装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网络设置里面看到多了这样的一个 VPN 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端的连接啊。我们点击这个客户端的连接，确认连接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建立了到这个点到站点的这个 VPN 的连接。 那这个演示的话呢，就给大家看到这里。最后，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虚拟网络的高级功能的一些部分啊。那么这一部分的内容，首先的话，我们需要了解一个新的内容，那就叫区域虚拟网络。那么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虚拟网络这个概念。那么虚拟网络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来讲是相对来讲比较小的一个范围啊。一般我们过去讲的这个虚拟网络都是和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地源组啊所绑定的。那么对于地源组来讲，都是在某一个数据中心，比如说像挨着中国的上海数据中心或者北京的数据中心，在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个高可用的这个环境内，集群环境内啊，我们尽可能近的把我们这个虚拟机的实力啊，把我们这个工作负载部署在这样的一个虚拟网络里面。那么这个虚拟网络的话是相对比较近的，我们不希望说我们有一个工作负载的话，那么在上海，另外一个工作负载在北京，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讲距离比较远。我们都希望它在一个数据中心，并且在比较近的这样的一些集群环境里面。所以大家看到现在这张图啊，这张图上的话，这个Virtual Network 虚拟网络的话，就是指我们过去的和亲核性组啊，或者说我们过去常规上所指的这个虚拟网络啊，它是和这种我们所谓的这个地源组啊所连接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范围是有限的啊。那么现在我们引入了一种新的区域网络的概念，区域虚拟网络的概念。区域虚拟网络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虚拟网络的这个在和亲核素亲和这个我们所谓的地源组绑定之外的啊，你还可以和这个区域绑定。那么区域的话，实际上就是指一个 region 啊，或者一个地区啊，比如说北京或者上海啊。那么这个里面的话，那如果我以地区来去做这个虚拟网络的话，那显然它的范围更广，它不只局限于某一个scale unit 的就扩展的集群啊，扩展的单元啊，它可以横跨整个的这个区域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虚拟网络一旦创建出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些高级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实现后面我们介绍的这个实力级别的这个 IP 地址保留啊，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内部负载均衡啊，我们可以实现保留级别，就是针对于某一个单实力来保留这个 IP 地址啊等等啊，公共 IP 地址、公共的 IP 地址啊，这些都可以通过区域网络来实现啊。那么这个里面的话，我们需要注意几点啊，就是说，那么对于区域网络来说呢，那么它首先一个，它和过去的这个我们所指的这个区域网络的这个容量的话是保持一致的。那么我们原来所说的和亲核系统组保持的这种虚拟网络的话，那么一个虚拟网络的话也是最多能承载2048个这样的一个虚拟机啊。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有了区域网络的话，实际上在这个区域网络的虚拟网络内的话也是这么多的虚拟的数量。另外一个的话呢，区域网络的话呢，实际上它并不需要先创建这个地源组的这个虚拟网络啊，再创建，而是需要这个重新的创建的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有的这个地源组的这个虚拟网络啊，基于地源组创建这些虚拟网络，是不是可以转化成虚拟网络啊？这区域虚拟网络目前的话还不能直接的转换啊，我们可能会逐渐的加入这个功能啊。那么如果说是你是重新创建这样的一个区域网络啊，在你这个环境里面的话，这个是可以做的。OK，有了这个区域虚拟网络以后，我们就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叫做保留实力级别的 IP 地址，那保留实力级别的 IP 地址是指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之前介绍过，就是有我们的 IP 地址有 VIP 和 DIP 之分，那么我们内部的 IP 地址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PowerShell 命令行把它预留下来，我们也可以说通过这个分配的这个 IP 地址啊，长时间的分配的这个 IP 地址的租约来把它保留下来。那问题是，如果我会把这个所有的在这个云服务下的这些虚拟机全部关停掉的话呢，全部关停掉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的这个 VIP 就是外网放外部的这个我的这个终结点上的这个公网的 IP 地址啊，那么它就会被释放掉，因为 Azure 是一个云服务嘛，它的这个公网的 IP 就可能有限，它要做成这种 IP 的地址池啊，它要回收掉。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要对外提供服务的虚拟机啊、云服务或者我们的 Web Worker Role 的一些角色的话呢，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就很不方便，因为我们可能会去说这个 IP 地址被改掉了公网的，那我们需要重新的去修改我们这个公网上的 DNS 的注册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注册的关系。虽然 CNAME 的话，你可以外部的 DNS CNAME 你可以指到你的这个 name 不用改，但是你的这个域名的话和 IP 地址的这个绑定关系，你需要重新的去指定一下，或者你可能有一些这种虚拟的这种 网络这种连接的话，你是直接通过 IP 地址去连接的啊。那可能这个时候，不管你用程序写死的，还是你直接连接的话，可能都会变得很不方便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去考虑说，采用这种保留实例级别的 IP 地址，把这个 VIP 给它 reserve 下来啊。但是你这个保留这个 IP 地址的话，你必须在部署前啊，部署前啊，不是说我这个已经部署完了这个云服务了，然后我再去保留这个 IP 地址，必须在部署前的话，把它预先保留下来啊，把这个地址先保留下来，然后再去部署啊。那如果你已经部署完了以后，你就不能再次进行这个预留设置了啊。同时的话呢，你要保留这个 IP 地址的功能，必须启用区域网络，这个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么如果你是和地缘组绑定这个虚拟网络的话，你是不能够去做这个保留 IP 地址的啊，这个我们也已经强调过。那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个就是实例级别的公共 IP 地址啊，这个右边给了一个配置文件啊。那么实际上你这个实例级别的 IP 地址也好，你这个预留的这个公网 IP 地址也好的话，你实际上也可以通过这个配置文件完成啊。当然你也可以通过 PowerShell 来完成啊。那么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有一些类似的这种服务的话呢，像比如说我可以通过这个外部的这个 load balancer 一个负载均衡，或者通过外部的这个终结点把它流量导入进来啊，那么我可能除了端口以外，我还要去设置这个访问策略。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的这个 IP 像我是提供一个 FTP 这种服务啊，那 FTP 的服务的话，可能基于 passive 模式的话呢，我会对外有很多很大的一个动态端口，我去开放这个端口的话，可能很麻烦，包括去做这个端口的映射啊，可能很麻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可能就不太方便去做这种服务的这种角色。啊，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有实例级别的这种公共 IP 地址，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个 VIP 放在外面啊，你可以通过 VIP 去做这种管理，但是针对于某一个服务的话，我可以开放一个 PIP 啊，就是这个实例级别的 IP 啊，这个也是有一个公网地址的啊，所以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放在外边这个公网地址，我为这个内部的某一个实例保留下来啊，你就可以直接访问这个实例的公网 IP 址来直接访问这个服务，这样就避免了我们去开放那些端口的这种麻烦啊，是这样一个概念。OK，通过今天这样一些课程的介绍呢，我们再总结一下啊，本节课程的这个核心的知识点啊。首先，我们了解了虚拟网络的一个基本概念啊，我们也就是了解了这个虚拟网络的这个配置管理啊，那么以及相对来讲比较高级的就是混合云的这个虚拟网络的构建的一些概念，那么以及新增的一些啊虚拟网络的这些知识点。那么下面有一些参考的文献的这些链接，那么还有我们看到有动手做的一些实验环境，还有这个博客的链接，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做相应的这种查看，最后的话，如果大家的话，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去我们这个21世纪互联运营的这个 Azure 这个网站上去申请试用，那么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微软虚拟学院，谢谢大家，再见。